念佛就如法了，如理如法，这个念佛就有功德了。念佛是功啊，烦恼扶助是德，不但世间一切法不受诱惑了，除世间法也不受诱惑了，一句弥陀念到底，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而不攀缘，随缘就自在了，这是真正的幸福啊。净这个字我们要重视它，特别重视它，广大圆满之相，广大圆满是极其形容，形容什么呢？形容功德广大圆满，严净广大圆满，佛将设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这一切离世因果啊，功德严禁之相，先给法藏菩萨介绍，给他说明啊，不但给他说，前面他要求广演啊，所以底下讲应其心愿习现于之，佛说到哪一尊佛国土，就把这一个佛国土的现象呈现在他的面前，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吧，啊，这个世界形形色色的画面让你看清楚，不但跟你讲啊，也一样一个一个的现给你看，细心于之，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啊，这个不是短时间能够办得到的啊。底下说说是法师啊，经千亿岁，一岁是一年呢，啊，你看看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佛那里求学多少时间呢？千亿岁呀！我们这个地方学上个两年三年，哎呦，这么长的时间，人家在那里学的是千亿岁，当然他寿命长，前面说过了，世间自在王住世讲经说法42劫，我们本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业障重啊，寿命短促啊，活在这个世间一定要受生老病死苦，业报啊！所以我们从世间自在王那个社会状况来看，他们的寿命很长啊，他说法讲经说法42劫，他住世必定比这个长啊。我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佛的寿命这个世寿79岁呀， 我们中国人讲八十岁呀、啊，八十岁讲虚岁呀、啊，佛是七十九岁入灭的。如果照这个比例的话，再加一倍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总得七八十劫，所以就千亿岁的时间，在他们来讲呢，也不算是短时间。有这么长的时间，才能把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才跟他讲清楚啊，才给他示现清楚，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行啊？这也是告诉我们，修行一定是长劫啊，绝对不是短时间就能成就啊。现在还有人说什么本愿念佛啊，等到临命终时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哎呦，这是太难得了，太殊胜了啊！平常可以胡作妄为啊，到临终一念就行了，大错特错啊！阿弥陀佛求学要用一千劫的时间来听经闻法，你什么都不要听，临命终时一句阿弥陀佛就能作佛，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千万不要把无量寿经错解了啊！好，今天就讲到此地。掀开经本，无量寿经科会第十五页，第十五页第一行，二是法藏闻佛所说，悉皆睹见，发起无上殊胜之愿。在前面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在因地勤学的一些事项，无非都是教导我们要学习。佛菩萨就是做一个样子给我们看，求学第一个要对老师有信心，我们自己学业道业能不能成就，关键就在此地。所以印光法师他才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就得十分利益，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尊师重道。其实做老师的人哪里会希望学生对他尊重，老师要有这个念头，要存这种心，那就不是个好老师了。对老师的尊敬就是对道义的尊敬，对自己所修所学的尊敬啊。而老师教学往往就以这个为标准，这个学生有一分沉浸心 就教他一分。啊，有两分诚敬心，就教他两分。他有十分诚敬心，老师教他九分，对不起这个学生。啊，他只有一分尊敬心，老师教他两分，太过分了。为什么呢？那一分装不进去啊，他那个气太小了啊，好像我们口渴了啊，问人家要水，我们拿一个小杯，人家把我们杯装满了就行了吗？啊，在多天的时候不就慢掉了？他要拿个大杯来的时候，你给他装一半，你怎么对得起他？我们求学求道，这个气是什么呢？沉静心呐、啊，这是我们成败关键之所在啊！我们在此地看看法藏跟世间自在王府。叫师生两个人，学生有圆满的沉浸性，所以老师对他的圆满的教导啊，啊，这个经上讲的，老师知道这个学生高明，志愿深广。这是具足圆满的成就，所以才跟他说圆满的大法啊，宣说211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不但跟他说，而且还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展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看，让他自己选择。这些地方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明了啊。我们再看想象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所实现的，我一提起夫人遇到国家的变故啊，遭遇到大难，不想在这个世间再住下去了，祈求诸佛净土啊，求释迦世尊指点他。世尊非常慈悲，也非常高明，将十方诸佛净土也是示现在他面前，叫他自己去选择。维提西夫人选择了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给他的，不是劝他去的，十方诸佛世界摆在你面前，你自己挑选，你喜欢到哪里去。那么诸位想想，维提西夫人也不是普通人呐。你要问他为什么要选择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不选择其他诸佛刹土呢？谚语所谓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十方诸佛刹土摆在面前一比较嘛，极乐世界好嘛， 所以有很多人怀疑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怀疑的不错，佛家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通大道，你喜欢修哪个法门就修哪个法门。佛绝不勉强一个人，佛都不勉强一个人，我们有什么资格勉强人呢？这是善导大师的话了。个人与语言不同，所以他得的善利也就不相同了。有缘分遇到这个法门不是容易事情啊！啊，佛在这个经里面讲得太清楚了，太明白了。遇到这个缘分一定要珍惜啊！但是诸位要晓得，法门当中第一殊胜的法门，哪有不招魔障的道理呢？哪有不招嫉妒的道理呢？我们这个道场也不例外啊，我们的讲堂有人破坏啊，我们的念佛堂也有人破坏啊。我不来，我清楚，我明白啊。为什么呢？如果没有人破坏，大家都很欢喜，这个世界众生没有灾难了，社会怎么会这么乱呢？不可能嘛。谁来破坏呢？魔来破坏啊，魔来扰乱了。所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啊，事出世间法，你要想做一桩好事，嫉妒你的，障碍你的，破坏你的。太多太多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啊。如果你做一桩好事很顺利，没有人破坏，那不正常。哎，我们没见过嘛，自古以来都没见过嘛。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外有六四外道，里有六群比丘啊，内外扰乱了。至尊在世尚且如此，何况末法时期啊。这问题我们自己要做得正啊，我们自己有成就，别人怎么说法怎么做法他的事情啊。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啊，民主自由开放，只要他不犯国家的法律，谁也没有权利去干涉他。所以在先前我们学教啊，我们念佛把自己管好就对了，别人的事情有缘帮助他，没有缘等待后来的机会啊。后来不一定是这一世啊，也许是来生，也许是多生多劫以后，不要操之过急。哎呦，这一生就要让他成就，祝福如来都办不到，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吗？啊，所以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就明白了，这是祝福如来在训练我们的耐心啊，训练我们的定慧呀。啊，所以佛菩萨了往往把样样东西展现在你面前，让你自己选择这个法子好啊。啊，我也不是对这个净宗法门一开头就喜欢了， 李老师当年劝我，啊，他真的是有善巧方便的。我跟他十年，啊，劝勉我的次数我也记不清楚多少次，可是我只是不反对而已，没接受啊。人劝我，你喜欢那个法门，我喜欢另外一门吧。尤其是佛在般若经上讲的那么清楚，法门平等，无有差别。你修那个法门很好，我修这个法门也不错啊，何必要一样啊？那么我怎么会选择这个法门呢？真的是得力于过去17年讲华严经，我在华严经上做了一个比较，哎，这个净土法门不错，的确是殊胜，所以古大德讲华严法华只是无量寿经的引导而已，这个话我赞成。为什么我走这个路进来的？我是华严法华把我引到净土来的。怎么引到净土来的？在华严经上我看到了，文殊普贤求生极乐世界，这不是普通人啊，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两个助手啊，我们叫华严三圣，这两个人都是古佛再来，示现为等觉菩萨，他们在无量法门里面选择了西方净土，所以我深深相信那是高度智慧的选择。我们没这个能力，以后又读到善财童子53参，善财童子也是选择这个法门一生成就，圆满成佛，没有等到第二生呢。我是看到这些四象啊，才恍然大悟啊，知道什么？依据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不能成就，还是要依照佛陀的教诲，我们才有一条出路啊！啊，于是乎想到一教三经里面佛陀讲的，你没有证得阿罗汉之前，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要依佛的教诲，证到阿罗汉之后，你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为什么呢？你已经成了正觉了，你不迷了，能信得过自己了。没证阿罗汉之前，要相信自己，那都是搞轮回。为什么呢？你是轮回心呢。相信轮回心造业，那不搞轮回搞什么？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啊，不能不明了啊，然后在现前这一个大时代当中，楞严经上讲得好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教根才能够立稳呢。 还有一生成就的指望啊！稍稍打一个妄想，麻烦就大了。你只要有一个妄想，魔看到了，魔给你做增上缘来帮你忙，会把你的妄想啊增长到七分、八分、九分、十分啊，你自己不知道啊。魔帮助你堕落，帮助你啊落三恶道啊，你还会很喜欢魔，还会很感谢魔啊。魔没有别的勾引人的方法，就是明文立扬，无欲六尘啊，帮助你增长你贪嗔痴慢。那么佛菩萨跟这个恰恰相反，佛菩萨要加持你，是助长你的定慧呀，增长你的戒定慧呀，熄灭贪嗔痴，那是佛法，那是佛力加持啊。什么是佛加持，什么是魔加持，自己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起心动念是与佛相应还是与魔相应，在现在这个时代不能没有警觉啊，不能不明了啊。今天这段文啊，二十就是世间自在王佛为他讲经说法，为他展现度佛刹土，这个时候佛给他说法他都听到了，闻佛所说啊，佛展现给他在面前的境界他也看到了，戒息度戒这个地方明显的得到佛力的加持。为什么呢？如果不得佛力加持，十方诸佛刹土你没有能力见到啊。他亲眼看到了，心里明白了，读是眼见，下面这个见呢，就是心里面明了清楚了啊，于是啊发起无上殊胜之愿啊，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大愿怎么来的啊，他为什么会有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从什么地方生起来的，这里给我们说清楚了。前面这几品啊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啊，大愿起来亦无字啊，古德在这个注解里面略取了几桩事实啊，无上殊胜之愿指的是一真庄严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依报是修学的环境，生活的环境，正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人无比的庄严啊，他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没有的啊，庄严在哪里？庄严在不退呀！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修行人 都有退转。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退转，没有退转。有些诸佛刹土里面也许还有啊，啊，也有不退转的，但是圆满的不退转确实没听说过。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那里去叫圆证三不退，你们想想这种庄严，看遍大藏经没有听说过哪一个诸佛刹土里头有这个事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我们到底下一品48愿里面再跟诸位细说。这是法藏菩萨观察十方诸佛世界好的地方他采取，不好的地方他舍弃。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诸佛刹土殊胜庄严的集大成，一切诸佛刹土的好处他通通都有，诸佛刹土里面的缺陷他完全没有。所以他的确满了他的愿，他要成佛，而且要超过一切诸佛，他做到了。第二呢，舍乐，所以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没有苦啊。我们在这个世间都苦啊，尤其是现在，整个世界动荡不安呐、啊，人心。没有依靠啊，啊，在佛法里面讲没有归依处啊，邪视的心浮气躁，在平常的时候如果有心浮气躁的现象出现了，这个人要不是啊生病就是有灾难。啊，为什么呢？不正常啊，心浮气躁是要生病或者是要遇灾难前面的预兆啊，这个预兆不好啊。如果整个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心浮气躁，都惶惶不安，那个就麻烦了。这个地区会有病，这个地区会有灾难。这个我们从过去历史当中去观察，啊，你看看中国，看看外国。凡是有这些预兆出现，后面就有灾难了。啊，祸福都有预兆。啊，这个人心地很安静，啊，举止端详，那也是个预兆，这人。福报快要现前了啊，那是福的预兆，祸福都有预兆。西方极乐世界 受乐无比，享受快乐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没有的，所以这个世界叫极乐世界。第三，广受殊胜，光表智慧，佛智慧圆满，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得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人人充满了智慧呀、它不是一个人的智慧，人人都有像佛一样的智慧，人人都有像佛一样的寿量，无量寿啊！这个无量寿多长，后面经文有细说，没有人能够算得出来他们的寿量。我们这个世界一切众生哪一个不求享福呢？哪一个不求聪明智慧？哪一个不求长命呢？你看看西方极乐世界这三样东西圆满具足，而且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比不上的。我们在此地看到世间自在王佛在世的时候，与众生讲经说法42劫，我们看到就很羡慕了。那么长的时间，要比起西方极乐世界，小巫见大巫啊！世间自在王佛寿命太短了。所以说真正要得无量寿啊，最方便最容易的就求生西方净土，有这么多的好处啊，这么多的利益了，他还不想去，这个就是业障现前了。你自己的业力把这种殊胜的机会障碍住了，那么这三种说是庄严、受乐、广受，都是说的果报，果报太殊胜令人无限的羡慕，可是怎么去？能去得了吗？一切诸佛刹土都可以往生，每一尊佛刹条件不一样啊！有许多同修欢喜弥勒菩萨很喜欢往生弥勒利愿又听说弥勒利愿很近啊，在欲界第四天呢、西方极乐世界太远了，距离娑婆世界10万亿佛国土太远了，都想去找弥勒菩萨，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往生斗率内院的条件是什么？唯心是定， 你要不能成就这种大定，弥勒净土你去不成的。条件太高了啊！说老实话，我们办不到啊。在民国初年，虚云老和尚是僧弥勒净土的啊，这个在他年谱里面诸位看到的，他有定功啊，真有功夫啊。你的功夫要跟虚云老和尚一样行，你才能生这个弥勒愿。你要比不上虚云老和尚，恐怕你还是搞轮回呀。轮回里面呢，堕三恶道的机会多啊，三善道的机会少，这个要清楚，要明了。所以法藏比丘了不起啊，对法界众生的恩德太大。为什么呢？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很简单很容易，这个难为他了。因为往生的条件很低，什么人都能去，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地狱众生，只要你愿意去，只要你想去，你愿意去想去，你就具足信愿了。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那是行，信愿行三个条件你就足了，你就能往生啊。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不退成佛，一生成就，不要等到第二生。这是无上殊胜的大愿呐！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利益无量无边。这个利益是得阿弥陀佛愿力加持。在极乐世界真的是思义得义，思时得时，无论是精神生活，无论是物质生活，没有一样缺乏的，样样都圆满了。求学，你所亲近的实善知识是阿弥陀佛，是十方世界诸佛如来，你天天去接近的，跟自己同学的伴侣住上善人，都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做同学，诸佛如来是老师，你到哪里去找去？弥陀戒引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他的方法就是一句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赞叹弥陀戒引众生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一句名号啊，简单容易。一切众生，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你工作闲忙，无论你至于都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只要老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有幸有运就决定往生。所以这一句是四十八愿的根本。四十八愿就是从这个理念延伸出来的。我们在这个课盘里面闻读发愿，底下这一段大愿所依，再细说，请看经文：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这一句是观察。老师